22章47节，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那12个门徒里，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就近耶稣，要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并长老说：“你们拿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店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地跟着。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认得他。”过了不多的时候，又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约过了1个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3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又蒙着他的眼，问他说：“你是先知，告诉我打你的是谁？”他们还用许多话辱骂他。天一亮，民间的众长老、连祭司长、带文士都聚会。把耶稣带到他们的公会里，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耶稣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答回答。从今以后，人只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他们都说：“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所说的是。”他们说：“何必再用见证呢？他亲口所说的，我们都亲自听见了。”
好，谢谢橘子啊。那今天呢，让我们思想的焦点呢，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那通过耶稣基督与不同的人的互动，耶稣对他们的态度，对他们的反应啊，我们体会一下哈，耶稣是怎样对待不同的人的，体会一下他的心情啊，体会一下他那种恩慈的态度啊。所以从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来看耶稣啊，是通过周围的人啊对待他，他要怎么回应啊，这样一种互动的关系当中，我们来体会耶稣是怎样一位美善的主啊。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6类不同的人啊。第一个就是犹大啊，这个是在前面2节，47节到48节，当犹大来出卖耶稣的时候。带着人啊，显然这个耶稣在众人当中不大容易被认出来啊。好多的电影当中都是把耶稣哈，这个演员都是又英俊又高大又漂亮哈，恐怕这个耶稣的本人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哈，他没有加型美容啊，甚至在12个门徒当中哈，如果不特别指出来的话，可能不认识他的人都不会觉得他就是耶稣啊。他是这样一种形象，所以犹大必须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让抓他的人知道说啊，他就是耶稣啊。那耶稣对出卖他的犹大，他讲了一句话啊：“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这是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耶稣要问犹大这样一个问题呢？当时耶稣的心情是什么？当时耶稣在想什么？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啊？第二类人呢，就是试着要保护 耶稣反抗的这些门徒啊，这是在接下来这几节49节到51节，当他们拿出刀来啊，试图要防卫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人真的是下手啊，把人的耳朵砍下来的时候，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那这个动作表达出耶稣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这些门徒。当时他知道门徒要跑掉啊，要惧怕啊，要分散。他在最后晚餐上就已经讲了牧人被击打，羊群就要分散。那这个时候呢，他还是帮助了门徒，行了一个神迹避免这些人遭到麻烦那这个当中我们体会耶稣对待门徒的态度。第三类是这个来抓他的人。来抓他的人呢，包括祭司长、守殿官并长老。耶稣对他们有讲几句话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的这是52节53节。那这个时候耶稣在想什么面对要抓他要害他的人，他为什么讲这样一段话呢？第四类就是彼得这是这一段讲的最长的，从54节一直讲到62节。那当中呢，耶稣就是一个动作，当彼得第三次否认主之后，这里讲这个61节主转过身来看彼得，没有言语只是一个动作，而且这个动作背后我们就体会耶稣当时看彼得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眼神。那彼得看到这个耶稣看他的时候，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从这里我们来体会这个时候被彼得三次否认的这位主在看彼得的时候，他的心情是什么？主的那个这时候要借着这个眼神要传递的信息又是什么？第五类是63节到65节讲的这些看守耶稣的人，他们怎么样戏弄耶稣、打耶稣，然后辱骂耶稣。这时候耶稣没有讲一句话。那在这个背后，他受这些痛苦的时候，他又在想什么他当时的心情又是怎样？那他为什么用这样一种的态度、沉默的态度去回应呢？最后第六类就是在公会里面公会里有哪些人呢？66节民间的众长老、连祭司长、带文士，把耶稣带到他们的公会里公会是70个人，加上那个大祭司，一共71个人。那显然当时在场的不止这些人还有众长老、连祭司长、连文士都聚在一起那在这个时候呢，其实耶稣有讲了一段话，而且他们问的问题耶稣都回答了。那面对这些不信就是要找这个把柄要定他罪的这一批人，那耶稣讲这些话 又为的是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哪些的品质，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可以学习什么。对待这六类人我们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其中的几种那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对待这些人的态度上，我们自己可以学到什么刚才在小组里面每个人分享都很精彩把大家这个看的不同的角度放在一起真的是很丰富的信息Sylvia 她刚才就分享到这个犹大这句话通过这句话呢，能够反照出耶稣的那种的忍耐那种的明知道这是要被出卖的、要发生的在最后晚餐上他已经点出来了这个出卖耶稣的人 要跟耶稣在同席吃饭，然后真的是，当这个出现的时候呢，耶稣又用这句话问他，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就从始至终耶稣都是知道，看出耶稣的这个 对天父的差派的这个忠心，这一点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只有他预备好，这个借着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他用这种正确的态度去回应每一种人的这个对他的态度，所以看出耶稣的那个忍耐，看到耶稣的恩慈，看到耶稣对上帝天父的信靠，他专心的去做，主天父托付给他的这一方面。雅茹分享的也很好，他讲到这个回头去看的那个眼神，他在体会说这个主肯定不是那种责备的定罪的眼神，而是一种接纳鼓励一种理解。同时呢，前面耶稣已经告诉这个彼得，他已经为他祷告了他虽然会被像筛子一样筛魔鬼会来攻击他，但是呢他会不至于失去信心，他会站稳，而且回头会坚固地形所以这些都非常好的分享那几位分享当中也都提到对神的话的不同的人不同的态度相信这里面六类人都听过耶稣讲话，都听过耶稣的教导，但是呢，当人硬着心不肯接受神的教导不听去拒绝，甚至抵挡，甚至把耶稣讲话的机会作为定他罪的机会，抓他的把柄的话，那这个听也无益所以今天我们在听神的话的时候，重要的是存记在心，然后用信心去领受你看彼得看到耶稣的眼神之后呢，他便想起什么？想起耶稣的话想起耶稣这个话存在他心里虽然当时他不以为然，但是呢，这个话存在他心中，在他需要的时候他想起来了对他就有帮助，他的转折点就是从这开始的他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对待门徒的软弱，对待彼得的软弱耶稣的态度是很宽容的所以我们可以体会感受到耶稣对这些跟随他的人，他们这批人有什么特点呢？他们是心里愿意但是肉体软弱就好像那个灵里面刚出生的小 baby 一样他们有些事情想做但是做不到是这一种人跟那些硬着心抵挡的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看耶稣在这个过程当中对门徒实际上是很温柔的，当门徒拿出刀来砍这个也是彼得把人砍伤的时候呢，耶稣是替他们挽回这个局面没有责备，没有定罪，甚至给他们一点空间让他们软弱跌倒，但是回头呢，再去重新的去兼顾他们那耶稣是把这个被砍的人行了一个神迹医治没有让这个问题扩大让这些伤人的人也被抓呀，也会受到进一步的这个定罪伤害，没有耶稣是在这个时候为门徒来好像收拾这个局面，尤其是对待彼得允许他一点空间让他经历这些，但是回过头他在那里为他们祷告，让他们有一天能够回转他也知道早晚这些人会回转，因为他们心里面是一个新的生命，重生的生命他们心里是愿意的，只不过因为肉体软弱所以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在与弟兄姐妹的相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别人身上的毛病，其实这些毛病不是说 对方可能也知道他自己也知道，但只不过肉体软弱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学习耶稣这个榜样用一种恩慈宽容忍耐的态度急不得的生命的问题是要有时间慢慢去成长经历了主之后而且主会看顾他的儿女主会看顾他的仆人， 所以即使是有人跌倒哈，这个主也不会放弃他，也会帮助他啊，重新的站立啊。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哈，在耶稣被钉十字架过程当中，我们去体会哈，耶稣这个恩慈良善的样式啊。
今天让我来总结呢，第一次啊。首先我们组的树姐妹，对，她首先分享是说，就是犹大之所以是个，就是成为了叛徒，其实是他，之前也都一直，并不是真心的信主，就是不认识耶稣，就联想到我们可能即便是已经就是信主，就是已经那个觉知了，或者是已经去教会的，也不一定就是都真正的信，所以在关键的时候也会动摇，这是他的。对，还有就是说那个就冰钉耳朵被砍掉，但是主呢就去医治好，并且就实际上不要让他的门徒再去用刀砍，就是也这个树姐妹也是联想到了，就是有一些对教会很不友好的或者攻击教会的不信主的这些民众，我们也不应该去就是攻击他们哈，用那种方法，而是应该像主一样的去仍然温和的，或者是就是去对待他们。然后这是第一个分享的。第二个呢是 Grace 姐妹，她说彼得三次不认主，但主回头看他，他是认为好像主看他，彼得也看主，就是好像主是很生气愤怒的。但是后来那个Joanny 姐妹就认为主看彼得实际上是因为之前他跟彼得有过预言嘛，有过这个，所以主看他是怀着一种就是仍然是好像一种信任的眼光或者爱的眼光去看彼得的，就是就实际上就是后来彼得也意识到了，然后他就去痛哭了嘛，就是实际上这个看他的眼光不是愤怒的，而是给了他很大的这个提示哈，让他想到了之前跟主的约定。另外王弟兄是说犹大并没有必要出卖耶稣，因为有很多人都认识耶稣，他们就是犹大不出卖他们也可以去抓到耶稣啊。那我觉得可能是犹大想贪那个赏金或者是什么。Cindy 姐妹分享的是就是自己，他就联想到自己如果像他们这些门徒一样在这个危急时刻面临逼迫和危险时，实际上就是自己扪心自问也是会否认自己是基督徒的，他原来都是这样想的，因为他原来设想过如果要遇到逼迫，他给自己找了个理由，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是后来他现在他认为不是这样，他认为神就是要我们去给他做见证啊，这是他的分享。然后明弟兄呢是说神会为我们在试探中给我们一条生路啊，这个就是另外对门徒啊犹大彼得兵丁祭司长文士等的，就是在这一章里边的这些描写言行和态度上，就是主对他们说的话呀或者对他们态度都彰显了他的神性。
几位姐妹都分享的非常的充分啊。橘子姐妹她最早讲到那个48节，耶稣对她说：“犹大，你用亲嘴暗号卖人子吗？” 他讲到人，耶稣是看透了人的心，或者说他是无所不知的。他甚至给犹大最后一个机会悔改，但是犹大依然没有悔改。Alice 讲到彼得拿刀砍了那个仆人一下，就是人只看环境，没有看见主在十字架上面的怜悯，就是没有体贴的神的心。关于彼得否认主这个事，徐辉姐妹还讲到说，反映这个人的一个本性。当主耶稣转身，他特别用说用深情默默的看到彼得，然后用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情，一种非常痛心的来看彼得，这么一看就把彼得看穿了，他就马上处于痛苦。那 Jennifer 最有意思，他引用诗篇103篇13、14节，那边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试炼我们不过是尘土。这个的 connection 非常好。感谢神，每一位姐妹每一位弟兄在神面前的感受都不一样，但我们把它集思广益一起来看的话，非常得到造就。我自己认为在第53节有一句话说，黑暗掌权了。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个时刻，好像是黑暗掌权，特别是撒旦的势力居然影响到犹大卖主，影响到彼得，他用个匹夫之勇来保护耶稣，但在那个时候好像是撒旦得胜，他掌权。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后来彼得写书信的时候就讲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得胜，他是摧毁了撒旦的权势，这是一个非常的 interest contrast。 神最后是得胜。那刚刚牧师特别谈到，我们在信主的过程里面，我们生命的怎么改变，我们怎么经历主，这个很重要。不是一帆风顺，我们常常会起起伏伏，有时候会跌倒，但是哪边跌倒就哪边站起来，重新开始。因为神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他永远会原谅我们，只要我们肯悔改。我们一切的好处不在他以外。那接着这样的读经，我们彼此的勉励，一起在主里面成长。好，谢谢各位。
好，谢谢吴长老啊。这个吴弟兄在小组里面有提到啊，这个人的肉体啊，这个彼得会觉得冷啊，会凑着跟人去烤火啊。所以这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看到这个门徒啊都没有好好的祷告预备，以至于他们肉体血气的这一面就都反映出来了啊！一看到有危险，马上操刀哈，就要动手去反抗。那这个是无意的啊，意思说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就由他们吧啊。这个在黑暗的权势，魔鬼的这个邪灵哈，挟制了犹大的心，然后在那些祭司长老背后在那里讲话，在那里做事的时候，血气真的是无法抵挡这一切。耶稣的榜样啊，是在灵里面祷告当中啊，预备好自己啊。Jenny 也讲得很好，他就是说他以前这个十字架，耶稣的舍身流血啊，这些都明白都相信，但是在把这个放慢脚步啊，去体会耶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所经历的受苦啊，被人辱骂呀，被人唾弃出卖哈，真是放慢脚步去看。去一点点去体会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啊！这个耶稣钉十字架啊，救赎不再只是一个好像一个抽象的一个道理而已，而真是活生生的一个生命的彰显啊！当我们体会到这些的时候，也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各种情况的时候啊，我们回想耶稣基督哈，他对待人的态度哈，会改变我们怎么去回应别人啊？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分享。
看大家讲的非常的全，看到耶稣的那种的痛心，看到我们软弱的时候他的痛心，然后也理解，然后没有责备的那种眼神。我们人真的是，如果我们的眼神中间心里是什么想出来的，这个眼神就立刻彰显出来，是责备的，是那种看不起的，或者是什么样子的眼神，从眼神中间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对方的看法。那我们通常会被折服的时候是那种理解爱，然后也看到我们这种痛心。刚刚那个长老讲说，哎呀，那很痛心，那种很复杂的这种眼神，哎，都能够接触得到。所以我们会愿意真的是改变，愿意会被折服，是因为看到耶稣的理解，看到耶稣他的那种关爱。那我就想到说，耶稣在这个被比拉多审判之前呢，他是被抓进去，是被 不合法的 被那个吐唾沫，被责备，被那个公会这样子来审判。那我就想到最后刚刚牧师讲到，就是说公会审判的时候，我在想到说，哎，约瑟也在当中。然后可能尼哥底母也在当中。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已经大多数的人都已经决定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他们即使在里面，可能不知道他们的作为是怎么样，但是他们最后把握他们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也是默默地做他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也理解，就是说在黑暗掌权的时候，有很多义人呢通通都隐藏了。所以也给我们知道，就是说当黑暗掌权的时候，我们不要想说，哎呀，没有了，没有希望，但是后面还有很多神为自己预备的这些人在当中。来成全他的作为。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不要失望，因为神他从过去看到将来，他会让我们在黑暗中间，我们仍然相信耶稣基督，神他预备了一切。所以尼哥底母这个约瑟，还有后来复兴的彼得，这些逃跑的门徒通通都激励起来了。所以我们是因为上帝激励我们，我们才能够从软弱中间出来，否则的话我们这一辈子真的就是默默无闻的，没有影响力的。但是被激励起来了以后，我们要回去兼顾弟兄们，大家一起团结在一起，一起往前走，不要怕困难，因为困难后面马上才是胜利。所以给我们看到眼光，有耶稣基督的眼光。
感谢主，慈悲的天父，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让我们有早晨这段时间分别为圣与你来亲近，读你的话语。主，真的是你的话语一开，就是我们生命中满有亮光，引导我们往前行。主，我们把一天的恭敬仰望放在你的恩手当中，求你保守弟兄姐妹，特别是看顾童阿姨早早的恢复健康。我们把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的所思所行所想，愿主亲自的洁净，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祷告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得胜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